想和弟兄姊妹今天交通一点，就是关于细麻衣的问题。细麻衣，我们在读这节圣经，我们读了好多次了。衣服呢，圣经上是告诉我们，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是代表我们人的行为。衣服代表行为，所以细麻衣它是用细麻做的，不是粗的麻，一定是细麻。那也就是我们的行为是细的，不是粗的。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行为，最近我们一直在交通，一个就是敬畏神的意义，第二个就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一个敬虔的生活就应该是细麻衣的生活。在旧约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人他们要做帐幕，大祭司要穿的衣服，这些都告诉我们是要用细麻来做。细麻那就是细的，而不是粗的。圣经里是告诉我们，神的工作，神的工作都是细的工作，不是粗的工作。你看，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我们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我们来读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三十节。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好。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头发，神都数过。原文不是数过，原文是编了号。我们每个人的头发从第一号到最后一号，那么我们从医学上来讲，每个人有多少根头发？十几万到几十万根。但是神都给你编了一个号了。我们做父母的，当你的孩子生下来，他一头的头发你有没有数过啊？没有，对不对？我们从来不会没有数过，但是神把我们每个人的头发都数过了，就是非常细。神的工作在我们每个人上是非常的细，所以每我们遇见的任何一个环境，任何一个环境，神都知道。换句话说，神都是神安排的。人说一句对你不尊敬的话，刺激你的话，看来都有神的安排，好不好？哎，就是细，啊，就是细。那么，你，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安排是细。啊，我说一个。举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姊妹从香港来，她来了，她叫洗衣服，好了，因为我们家里有洗衣机嘛，我就给她洗。洗完衣服才发现一个问题，她的衣服里面很多 T 恤摆在口袋里，他们弄的鼻子啊，什么东西都在里头，她没有拿出来给我们的衣服合在一起洗。以后拿出来，我再拿出一辆，每件衣服上都要把他的那个 T 恤偷出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这些东西都不先拿出来？他忘记了，好吧？那么遇见这件事情怎么办呢？你责备他吗？不能够，你要相信每一件事情是都要安排，头发都数过了，这件事情是不能不知道。我就举一个例来讲，好不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遇见的事情， 人说一句话也好，什么也好，都有神的安排啊，千万不要忘记，因为神做事情是非常的细的。主耶稣也举了一个例，圣灵做事情也是非常细的。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我们请来读路加福音。15章。路加福音15章。第8节。读到第10节，第8节读到第10节。
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这一节，15章的这一段是说点起灯来找一个妇人，这里是代表圣灵的工作，代表圣灵的工作。因为15章说了3个，第一个那个比喻是说到主耶稣来寻找一头羊，100只羊里头少了一只，那是主耶稣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最后还有一个浪子回头是父的工作，好不好？你看这个圣灵的工作是什么？点起灯，细细的找，好，细细的找，这是圣灵的工作。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也是细细的在那里做，每一件工作，就是我们看见没有看见，我们常常很粗啊。圣灵的很细的工作我没有看见，我把它忽略了，好不好？忽略了，该传福音的没有传福音，该关心的没有关心。好了，这个就是不细。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有细的生活，这个叫做敬虔的生活，就是一定要信的细的。今天我们在灵里面的工作，圣灵在灵里面的工作，我们基督徒每个基督徒在活在灵的里面的，那一定是细的，一定是细的。如果你活在只活在魂里面，那就是粗的，不是细的。那我们也看一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读路加福音的1章。1节到4节。1节到4节。
提阿非罗大人呐、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就详细考察了，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这个是路加写路加福音，他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详细的考察，那就是细细的考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圣经那是要读得很细，就是很细，那是很多的东西不是我想象是这样就这样来讲了，你必须要细细的去考察，要细细的考察，把它弄清楚。最近我们不是交通，有人就问到这个马门呐、钱财是不是中性？因为在我们人来看， 这个钞票马门没有善恶嘛，好像人没有善恶，你怎么知道他有善恶呢？他没有善恶，好像人发明这个钞票啊是节约时间。过去人没有钞票以前，没有马门，我们是以物交易物。我假如说我是种田的，种庄稼的，我把那个我的米拿出去卖钱，我米拿到菜市场去，我要换一条鱼，我多少米来换一条鱼，我要换一点别的东西，换衣服，我拿多少米换衣服，那是换。以后就做成钞票出来了，好像这个钞票就很好嘛，对不对？就拿钞票来计算了，对不对？哦，我这个是多少，值多少钞票，你值多少钞票，以钞票换钞票。看来人来看这个没有问题的，好像没有问题。但是到底这个钞票这个马门义与不义呢？那我根据什么？那就要详细查考了，好不好？看主耶稣是怎么讲的，要详细查考。所以我们在读路加福音十六章的时候，或者我们读路加福音十六章，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就是第九节，路加福音的第九节，就是这一节。
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帐幕里去，
永存的帐幕里
去。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这个钱财原文不是钱财，原文是马门。主耶稣说钱财是不义的，这是主讲的，不是我们讲的。那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人来看，那个马门好像是帮助我们减少很多的困难，但是在神来看，马门是本身就是不义的，这是主的话啊。这是一处圣经，我们来看看主的话。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路加福音二十章。路加福音二十章，我们来读十九节，我们读到二十六节，十九节到二十六节。
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权政之下。这政权之下，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那个钱，主耶稣说是属于神的还是属凯撒的？是该杀的，好不好？所以主耶稣他们就问主耶稣可不可以上税。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是犹太人，如果主耶稣说可以上税，他们就说主耶稣是为罗马人说话，对不对？因为罗马人有个皇帝叫该杀嘛，那是以色列人就觉得说我们不该给他上税，因为他来统治我们，我们这个国家灭亡了，他统治我们不给他上税。所以主耶稣没有说可以上税，同时主耶稣也不能说，也没有说不能上税，因为你不能上税又触犯了罗马帝国了。就像我们中国在日本人 我们沦陷区啊，日本人统治的时候，日本人要向我们上税，你说我们不跟日本人上税，你就反对日本人了，对不对？好了，如果你这跟日本人上税，人家说你是汉奸，好不好？哦，所以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既没有说避开了政治的问题了，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拿一个银钱来，这个银钱上面有像有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就像现在我们的钞票拿出来，钞票上面有没有印的一些像啊？你看是谁的？你拿一张美金来看，一块钱的，那就是美国的总统在上面。我们中国的一张人民币拿出来，那是毛主席在上面，好不好？所以主耶稣马加叔说，该撒的物归该撒。所以这是什么意思？马门是属于该撒的，你懂不懂啊？是该撒罚的钱，该撒做的，那你就给该撒吧。马门就归该撒。所以刚刚我们读到主耶稣就说，路加福音的十六章，就是马门是不义的，这是神的看法。第二个，马门是属于该撒的，不是属于神的。所以说，神的物就归神，该撒的物就给该撒。这是主耶稣说的。所以我们读圣经要读得细，啊。所以我们这个星期三我们在读，现在在读民数记，那么我们就读得比较细了，但是不是很细，就是有很多东西我们要把它读细，读细的时候真理就出来了，如果不读细真理就不出来，你看昨天我是给国内在北京给他们视频聚会，那么他们就问一个问题了，你看我们来读一读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你是怎么看法啊？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九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九节，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
好了，他们就问什么叫近乎得救啊？我到底得救没得救啊？刘弟兄你怎么看？就提出近乎得救了，就是到底得没得救啊？我觉得近乎得救是什么意思啊？好不好？他们就问到这个问题。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也读了一处圣经，我们读的是腓立比书，你看我们又读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好，你看这里还要做成得救，好不好？好，那么希伯来书第六章是近乎得救，所以很多人对这个圣经不仔细的细细的去读，这些都要成为问题了。所以近乎得救就是你还没有得救嘛，所以有人说要信到底才得救嘛，不是一信就得救嘛，好不好？好吗？那么这里就是要细细的读，当然这两处圣经指的都是魂的得救，好不好？都是指的魂的得救，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件细麻衣，细麻衣就是要细细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细的，你祷告要细，你读圣经要细，我们聚会也要细，这是对着神来讲，我们是要细。那么我们的生活也要细，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你的生活也要细。今天有一个人说一句话，你要细细的想一想， 所以尼托森弟兄就有一次讲他的一个职工来责备他问他的时候态度非常不好，他没有对他发脾气，他说我要细细的听听他的话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声音，有没有圣灵的声音，就是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也要细，我们一切这里就是讲到用一件细麻衣，圣经里都是用细麻来代表，就是我们要细。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不细，很多时候我们就把神给我们安排的东西，神的旨意，我们就把它忽略了，把我的看法就加上去了，我就觉得是这样，好不好？就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对圣经的真理不细，那就很多错误就出来。我们的生活不细，因为圣灵是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一切的事就是大事要指教我们，小事要指教我们，都是细。所以在圣经里头我们就看见一个基督徒，我们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一定是有一个有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如果不细，我们就会忘记很多事情，就忘记了，把神的话也忘记了。我们不细的时候很多我们该关心别人的事情我们也忘记了，该为他祷告的我们也忘记了，该做的我们也会忘记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我们有一个敬虔的生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细，好不好？弟兄姊妹要细，不细我们就很粗很粗很粗，很多事情就不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不能按照圣灵的指教去做，这个就很重要。因此我们在读圣经，我们聚会，我们祷告要细，我们的生活也要细，我们遇见的环境，每一个环境你遇见了要细，不要把它忽略过去了，而且在主的面前要好好的祷告，把这些事情交给主。因为我们不细，所以基督徒的身上就会出现主的管教了，好不好？生病是主的管教，圣经里告诉我们，生病是主的管教。那么保罗，也生病了，那我们看看保罗，他是怎么讲的？好，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12章，哥林多后书12章，第7节，我们要读到第10节，7节到10节。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喜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保罗的身上有一根刺，保罗认识到了这根刺了，他没有忽略，他很细。这个刺是什么呢？就是怕他骄傲，因为他得的气势太大，因为怕他骄傲，而且是撒旦的参与要攻击他，所以有一根刺在他身上。当保罗一骄傲的时候，刺就刺他一下，他就痛了。所以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病，在保罗身上有一个病，那就是有一根刺。这个刺就是一个管教。所以圣经里给我们管教的目的，也就是要我有一个细的生活，有一个敬虔的生活。骄傲是错的，我们自己满足也是错的。所以保罗就学了一个功课，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的十字架，别的东西都要丢掉。因此这是保罗的经历。这也告诉我们，基督徒你生病那是有神的管教，就是你的生活不行。一个基督徒，我知道到年龄大了，年龄大了你就要小心了，你的生活要细。我知道有一个基督徒年龄大了，70多岁了，有的80岁了，那个电灯泡啊，出问题了，自己拿一个凳子就去爬去弄电灯泡，这个生活就不细。你年纪大了，你一个人没有人帮忙，你自己去，你摔下来怎么办呢？结果真的就摔下来，骨头就断了，就是为了那个灯泡。一断了以后，就在床上睡一辈子，睡了几年以后，最后主就把他接走了。他后不后悔？后悔啊！你想，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生活不细，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细的时候，很多事情不该做的还不能做，还不能做。而且做每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千万要不要忘记先祷告。主啊，我要去弄个灯泡了。也许你一祷告以后，主就告诉你不能做，你年龄到了不能做，那怎么办呢？那等你的孩子回来，或者怎样？千万不要。我至少知道两个人就是这样摔下来，把骨头摔断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也要细，我自己的生活要细，还有，我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他说话，他的态度不好，他要怎么做，我也要很细，很要细。这个就叫细麻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如果你忽略了，弟兄姊妹，没有这个敬虔的生活，没有这个细麻衣的生活，光明洁白细麻衣的生活，要出很多的事情，神的管教就来了。神的管教就来了，有的管教是很危险的，好不好？好，所以我想，我今天和弟兄姊妹想交通这一点，就是为什么圣经里头要提到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他专门要把细麻提出来，为什么不说光明洁白的衣服就可以了？一定要加上一个细麻，就是要细。在旧约的里面，以色列人他们的衣服，祭司的衣服，大祭司的衣服，他们的会幕一定都要用细麻。这个就告诉我们，这个细麻的意思，也特别是说衣服，就是细麻的衣服，衣服是指的行为，那就是要细，我们的行为要细，也就是我的思想要细，我的感情要细，我的意志要细。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意志不细，就会粗，脾气就来了，一粗，粗的话就出来了，这就叫粗，好不好？粗就发怒了，就是粗了，好不好？ 所以一个做父母的在儿女的面前一定不能粗，一定要细啊，一定不能粗，一粗你就骂他，一粗就罚他，一粗就打他，这都不对的，好不好？我们一定要细。好，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要交通的可以提出来，好不好？好，请讲。
因为我最近在那个 Copeland 的姐妹，她就跟我问问题，我昨天有跟 John 和 Susan 讨论，因为我们有个小组，我就想先问一下，就是她说因为她住在青岛，然后她说她在跟我聊馒头，聊到说他们用馒头会祭拜那个海神还是什么，然后出海比较平安。他说他可以去参加那个庙会，就是他们的拜拜。对，我想是凑热闹，可是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所以我就一直也自己我是不参加那些庙会活动，因为我觉得那有邪神在，有邪灵在里面。那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因为他是出信嘛，所以我那时候有说还是跟蒋弟兄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参加那些庙会活动，虽然我们不信他。
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第一个我们先读读旧约。旧约的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二十章。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读到第七节，第三节读到第七节，好不好？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悲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以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好吧，这一段圣经就说不可以拜做偶像，也不能拜别的神，
凑热闹就是。
那当然不行了，好不好？啊，这里就是说到这一点，好不好？啊，那么这是旧约告诉我们，啊，新约呢，我们也可以读一出圣经，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就读这一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好了，只有一位神，其他都不是神，好不好？所以我们就不去参加了。还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好不好？
在结尾的时候有人问说蒙头的事情，然后就是在会堂上不可女人不可讲道，他就批评说其他教会的就有 女生在上面讲道，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所以变成我自己也稀里糊涂的，就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了，因为他已经开始批评，因为他出信嘛，他就看到两边的不一样，就这边聚会是怎么样，那边聚会，他就在车上就一直批评那个教会，然后那时候还做了一个，也是那边那个教会第一次来这边的，变成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就是那个一般的讲道在一般教会是有女的传道，那他因为我们这边圣经的教导，所以他听到他就说， 他们错了，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说。
嗯，好，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一切都要根据圣经。如果是圣经的话，那我们就不能改变，好不好？是圣经的话，那么别的基督徒团体他要改变，那是他的事情，他是他的事情，好不好？那么他不按照圣经做，那是他自己的问题。那给我们，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的话去做。那么这里就很清楚的，圣经里告诉我们，啊，你看看哈，你可以告诉他，你说我们今天是走的非打铁非道路，啊，那就请你读读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第七节读到第八节。
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遵守我，
也
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好了，你看第八节，这个腓拉铁非的教会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那个道就是话，没有弃绝我的名。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团体它不同的，它可以有的是要遵守主的话，主怎么讲，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有的就不一定遵守了啊，这个有很，这个很清楚的啊。比方说主日聚会，我们这个白饼聚会，圣经里告诉我们每逢主日都要有白饼聚会，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团体就是一个月一次，好不好？那你说两边做的不同，那就是说他怎么体会那是他了，但是我们也是根据圣经，七日的第一日聚会叫聚会白饼，那我们就按照主的话来做啊。那你就可以告诉他，很多教会不一定完全按照圣经的话来做，那我们一定要追求一条路，就是按照神的话来做，好不好？
譬如说他就说，如果就是我们崇拜结束有个小组的那个带领，大部分有时候都是女孩子带的，就是带读经的，那那个应该是可以的吧？就是小组不是？
我想小组是小组那个不要紧的，好不好？那是可以，好不好？那么关于这个女人可不可以讲道，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是没有说不可以的，好不好？但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是说到那个讲道就不同了，那是全教会在一起的时候最好不要，好不好？我们你看我们星期三的聚会，晚上聚会姊妹一样的在做，好不好？好不好？好，好，那就是说我们告诉他，我们现在要走一条路，就是腓拉铁非的道路，那就是一定是一切按照圣经，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样做，好不好？这个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将来我们要给主面前交账的，好不好？交账那个时候，你明明知道了主的话，你还不按照主的话去做，那我们就要受亏损了，好不好？
请问，如果马门是布艺的，那是越少越好吗？
有什么？
既然马门是布艺的，
马门是布艺，怎么样？
高吃高用以外，越少越好吗？
越少越好，啊！现在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不要用马门，圣经里告诉我们，马门本身是布艺的，但是我们基督徒要不要用马门啊？要用马门。那么神，我们不去追求那一个，不追求，那么圣经里怎么讲呢？那你看看我们读一书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第七节，第六章第七节，我们读到第十节，七节到十节。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第九节，那些想要发财的人，我们基督徒不要想发财，好不好？我们所需要的，神一定会归给我们，会供应我们。就是你所要的，你向神祷告，神一定会丰丰足足的给你，超过你所求的。圣经里告诉我们，神一定给的。第一个，我们不要想发财，有这个思想就不好了。第十节就是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马门，神要给你马门，那是神给的。你需要的，神会给你马门。但是我不是靠马门来生活，这是很重要的。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嘛，不是有一个传道人吗？这个是他是美国人到中国来传道，他没有薪水的，他在神叫他来他就来了。那个时候他有一年他身上只有一块钱了，一块银元了，这一块银元就是他一个月的生活费。那么他对于这个银元啊，他就天天摆在口袋里要摸一下，只要摸到这个银元，一块钱那个银元，他就觉得说我很安全了，我这个月的生活有保障了，对不对？我要交房租，我要买饭，要吃东西，一个月一块钱。可是神就要他把这一块钱给一个要饭的人，他给不给？他自己来讲不给。是呢，我给了我一块钱都没有了，那我吃什么？我没有马门了，那我怎么活？那主就告诉他，你是靠这一块钱来活呢，你是靠我来活？这就是这个我弄清楚了。所以最后把一块钱就拿出去了，给那个要饭的拿给他了，拿给他里头就平安了。为什么？他说我今天不是靠马门来活，我是靠神来活。结果拿出去以后，我也跟你们讲过，对不对？第二天、第三天，他接到一张支票，100块，马门来了，100块。那么拿出去1块，得到100块，那正好主耶稣在圣经就是讲，为主的名舍去了，就要得100倍，好不好？这是我们相信的，不是我贪爱钱财，好不好？不是我爱钱，我爱马门不爱，但是神给我，我就用。我要借助马门，不义的马门结交朋友啊，我还要去传福音，好不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我是不是靠马门来活？我是靠主来活。当我需要的时候，主就给你预备了，你想都想不到的，那个钱就来了，好不好？的确，这就是我们的经历，好不好？
那个灵巧像蛇，唇亮像鸽子，是这个意思。
好好，圣经里主耶稣说到，你们要灵巧像蛇，唇亮像鸽子。那个灵巧原文的意思是说，你这个人，你活在神的面前，那个灵巧那个意思，不是说，原文应该是说聪明的意思，就是你聪明，像蛇。蛇这个字在希腊文啊，那个蛇的它那个字根啊，是眼睛的意思，就是说你眼睛要看一看，好不好？你不能什么事就闭着眼睛，不行的，你要眼睛看，你要来分辨，就是这个意思了。灵巧像蛇，就是眼睛要看，要来分辨很多事情，好不好？你不要说什么都是听别人怎么讲我就怎么做，那个不行的，好不好？你自己要有分辨的能力，就是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用一个铜蛇来治疗，不是 神不是鹰吗？那个铜的鹰才是铜的神。
对，这个民俗记里面的确是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把它比作铜蛇。什么叫做铜蛇？用铜来做的。圣经里面用铜是代表审判，铜代表审判，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祭坛，他们有一个叫祭坛，是用铜做的铜祭坛，好不好？上面烧火，把羊就献了羊的祭就烧在上面，铜就代表审判，所以铜蛇就是主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好像他就是一条蛇了，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有罪在他身上，
担当了罪才变成，
担当我们的罪了，好不好？他就死在十字架上了，好不好？他就受了神的审判，就是一条铜蛇，是这样来代表意思。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说，摩西怎么样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好不好？摩西举的是那条铜蛇，铜蛇是代表什么意思？铜蛇就是受神的审判了，所以我也要被举起来，钉在十字架上受神的审判，好不好？因为担当你们的罪，好不好？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好不好？好，请吧。